弟兄姐妹晚安，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姐妹晚安。我们继续看出埃及记十九章，出埃及记十九章，我们还在出埃及记中册的讲义。如果您还没有拿到中册的讲义，请可以到前面，我这边还有，现在来拿。我们要再读一次上个星期我们最后读的几节经文。以色列人来到西奈山，出埃及记十九章第三节到第六节。上一次这段话我们没有完全讲完。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第三到第六节，我来读，如果您喜欢一起读，随时可以加进来。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小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我们上一次告诉大家，事实上我们讲出埃及记从很起头，我们就给大家讲这一件事，就是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家带出来，使他们成为他的百姓，做他的子民。神一步一步的教导他们，而且事实上是很像我们生下小孩以后从婴孩起开始教导那样，神就是这样教导他们。他在这里把我们比喻为雏鹰，说我们是被他背在翅膀上带来归他。如果我们已经是长成一点青少年的鹰了，就不需要背在翅膀上，那是很小的，是雏鹰才背在翅膀上。神对待我们就是这样。所以紧接着神要颁布律法，我们不要这样。有一些犹太人是这样，很可惜的，也有一些基督徒是这样想的，好像神这样召我们到他面前来，就像神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神就是要开始给他们颁布律法，然后要告诉他们规条，你如果要蒙我悦纳，你就要做到这个。你不觉得吗？就是有一些基督徒也是这样想的。我不知道这个东西还有没有存在你心里面，如果还有，我很希望今天让你修正一下你的对神的认识。神不是这样的。你觉得你生下一个小孩以后你就开始想着我现在要给他什么规矩，早上起来做什么事，这些事要怎么做，这个要怎么学，没有，对不对？你不会这样啊。你慢慢的按他的情况来教导他，来带领他，养育他。神对我们也是这样啊。所以上一次我们提到，这里是出埃及记的其中一个高潮的开始，事实上是整个旧约圣经的一个高潮，因为神在这里将要颁布律法，将要跟他们立约，使他们成为他的百姓啊。而神在这里用了几个称呼提到他们，上一次我们讲了一些啊。这里说要做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啊。我再一次说，当时翻译中文圣经的人，有一些宣教士，他们每一卷书不同的人翻，我想有一些卷翻译的人就是坚持认为华人不懂得这种 metaphor， 这种象征性的东西哈，所以他们觉得既然在万民中，那当然就是分别出来，就是做神的子民，他们觉得这样人比较会懂。其实原来的希伯来文不是这样说的，而是说在万民中做我的宝贵的产业啊。这是上一次我们给大家讲的，我们花了不少时间讲，希望你有好好的听进去。后面提到说，你们要归我做 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今天我先花一点时间讲这个，神要使他们成为一个国度啊。后面说圣洁的国民，其实在这里翻译成国民的是另外一个一件事，一个地方，一个词。无论在旧约在新约都有些地方被这样翻译，但是原来的原文，无论旧约的希伯来文、新约的希腊文，都是这样。那里用的字都不是我们一般在讲老百姓的那个人民那样的字眼啊，就像英文，它不是在用 people 这样子的字眼，而是一个 kingdom， 是一个国度这样子的字眼啊。所以，在这里是这样，在新约圣经也是这样，就是神要叫他们做祭司的国度，后面也一样说是圣洁的一个国度。我还想要弟兄姊妹思考这件事，因为在这里看神整个的话语还有他整个的计划，这里讲到要让他们做祭司的国度，做圣洁的国度，都不是只指着他们这一群人合起来会成为一个国度哦。就像我们今天讲一个国家的基本的要素，就是要人民嘛，有土地，有主权，这三样合起来才会有一个国家。有人民是很基本的，总有一群百姓供那些领袖使唤，大概我们差不多是这样想的。可是其实神原来在想到国度的时候，他并不是这样想的，他讲到我们整体以色列百姓整体是一个国度，想到今天教会的整体是一个国度，但是你知道他想到我每一个人的时候也称那叫是一个国度，所以他才会说神的儿子来到地上，才会说神的国在哪里呢？就在我们的里面。意思就是说，不是这一许多的人组在一起成为一个国度，而是我们里面就有国度。当然神的建造是要大家一起，他得到一批人，而不是个别的而已。但是仍然他不是只指着好像一群人合起来才叫一个国度，而是他要我们知道那个国度的本质，那国度的意义就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里面是国度，而不是我们只是一个国民，一个百姓合起来又有一个君王带领我们，我们才成为一个国度，并不是的。地上的国家是这样，神的国不是这样。所以我希望我们大家都更多的了解这一件事啊。这里提到这个国度是圣洁的，圣洁本来就是有分别的意思，所以在万民中做我宝贵的产业，跟这里讲做圣洁的国度，我想在神心目中是一样的意思。事实上这些话虽然用不同的词讲，可是在神心目中其实只有一件事而已，我们就要成为那样子的一群人啊。所以我们是成为这样一个圣洁的国度，也就是说我们是被分别出来，我们跟神站在一起的，我们跟神同一国的。然后在这里特别有一句非常关键、非常典型、很突出的重要的一个词，说这个国度是祭司的国度啊。那祭司不是只想到要在那边献祭等等这些事，祭司是圣经里面一个特别尊贵崇高的一个身份、一个地位、一个职称。事实上先民们无论哪一个国家民族的早期的人，我讲的是很古代的人，我们会说他们还很迷信的时代的人，可是其实他们对这一方面的认识可能比我们今天许多人认识还要正确一点，也许他们离开堕落近一点吧，也许 如果我们所有的世上的万主都是从一本出来，从神那里创造亚当夏娃开始来的，那么那些神给他们的启示传流下来，应该越古老失散的越少一点，有可能啊。在早一点的时代，很多的民族都有像这样的或者历史的技术或者这样的传说，就是在他们中间负责祭祀的人，就是像叫做祭司，或者是有些地方叫巫师，有些地方有别的称呼，他们都是那个族群里面特别崇高位置的人，对吗？几乎是最崇高的人，即使他们同时有另外一个酋长在那边，好像君王一样，但是在一般百姓的心目中，那个祭司或者那个巫师才是最崇高的地位的。那这个是合乎神原来的本意，他在想到他救赎的百姓要成为属他的子民，成为他宝贵的产业的时候，他最核心在他心目中最核心想把我们制作成的，就是成为祭司，而且是一个祭司的国度。他称整个以色列国叫做祭司的国度，那那个意思就是他要一群百姓是可以站在神的面前的，就是因为人堕落过，所以要站到神的面前就需要像祭司这样的职分。反过来讲，就是提到祭司这个职分，就用来说明人借着一些事得以站立在神的面前，得以亲近神，那就是祭司的意思啊。所以神是想要他们这样。那我们都知道，接下去充满在以色列人心中的，在旧约圣经后面的发展，很多人心目中一想到祭司，想的是摩西的哥哥亚伦跟他的后代，对吗？但是那不是神原来的本意，那正是因为人的心硬，他们没有办法一起头就明白这些事，神就慢慢的教导他们，先给他们一点辅助轮，先给他们一点样子比喻，好叫他们稍微能够明白什么是祭司。他们先是在旁边看人家做，慢慢他们才会学会他们也要做这样的事情。所以神拣选了少数人，亚伦跟他的子孙做祭司，就是这样。但是神心目中是要全百姓都做祭司的，甚至因此称他们叫做祭司的国度。所以亚伦为祭司，其实是用来代表全以色列人都要做祭司的。其实这就如同有以色列国，到后来神其实想要在万民万族当中建立神的国一样啊。所以神的本意是要所有百姓都做祭司。所以到了新约时代，主成就了救赎之后，那正是出埃及所代表的事，对吧？基督的救赎啊，主成就救赎之后，信靠他而成为神儿女的人都将要成为祭司的国度。使徒彼得把这件事情讲得特别清楚，他用了四个称呼，包含的出埃及记十九章这三个称呼，但是多加了一个称呼，在彼得前书二章第九节，我们可以来看，上一次我们已经有稍微提到，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我们来读。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我想彼得讲这些就在这里，虽然主没有在出埃及十九章主没有用到这个，其实是有了，他在这里提到的，他就本来就在万民中拣选他们嘛，哈。那在这里也一样，这个彼得写这句话是用希腊文写的，在希腊文里面这里被翻译作 属神的子民也一样是宝贵的产业的意思啊。所以他们是祭司的国度，可是另外他们有，你不要只是注意到祭司这个字眼，他们也是国度啊。那彼得讲的时候，就似乎把这两件事情讲得更加的对称对等。他说：“你们是有君尊的祭司啊，意思就是说，又是祭司，又是君王 ，kingly priesthood， 有一些英文译本这样译啊。事实上，在新约圣经里面，是很明确的把君王跟祭司这两方面都说成是救赎带给我们会有的身份啊。当然他用到了旧约，这些旧约是在描绘给我们看，在教导我们。其实到了新约时代，神用一个称呼，一个身份，把所有这些都总括起来，就称我们为神的儿女啊，神的儿女。但是在旧约时代，人没有那么快能够明白神那么崇高伟大，我们人差太多了嘛。那个时候他们很难对于是神的儿女有更丰富的体认，所以神就拆开来，用祭司，用君王，应该也包括先知的职分，让他们学习这一件事。旧约时代的三大职分，先知、祭司、君王，在新约时代，我常常说神把它总括为一个职分。而这个不是用来说明旧约时代那三个职分，而是这个是才是真正本来的核心的职分，或者是说身份，就是我们是神的儿女。嗯，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神的儿女，当然可以亲近神，当然可以听见神的声音，当然大君王的儿女就是小君王嘛，王子公主嘛。所以先知、祭司、君王在我们身上，就是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会有的几个方面的表现，或者几个方面的特权啊。我给大家看两处新约的经文来说到救赎带给我们这个。启示录第一章第五节，我希望大家背起来，而且记得这个经节的出处。启示录第一章第五节，这是圣经将要结束的时候提到的。来，我们来读，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又使我们成为国民。我已经讲过，在新约圣经里面，这里国民是什么？用哪一个字呢？巴西雷尔，就是新约希腊文里面的国度的这个字。那个字又有国度的意思，作王也是用那个字。嗯，启示录五章第九节第十节，刚刚我们看的是启示录第一章五节六节，启示录第五章第九第十两节也是讲到这一件事，也许讲得更加清楚一点。来，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又叫他们成为国民，你已经知道了这里什么叫他们成为国度。后面就讲得更完全一点，说在地上执掌王权啊。有的人就因此说这是在讲到千禧年的时候，我不觉得，我觉得是现在啊，因为在地上执掌王权啊，因为至少在罗马书五章十七节，那很明显的讲到今天我们在救恩里面的生命跟生活，说我们是在生命当中作王。罗马书五章十七节，我们讲了不少祭司的事情啊，而且最近我们在主日，我给大家讲希伯来书，最近 讲到了希伯来书的进度那个内容，跟星期二我们讲出埃及记的进度内容，在最近有一点交汇哈，在那里我们也讲到讲希伯来书讲了很多关于祭司的职分。我今天晚上，这个前半段这一段经文，我给大家多讲一点作王这一件事情。之前我们讲罗马书的时候，讲比方启示录的时候，我们都曾经讲了不少这一件事啊。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已经在你里面有这种话语的规模，想到我们在地上执掌王权，我们在生命当中作王，我们成为国度，我们在祷告说愿你的国降临的时候，那意义是什么？你够不够有一个更丰满的丰富有力的认识啊？我想大家已经知道，事实上可能还是有一些基督徒不知道这一件事，就是执掌王权，特别是包括一件事，就是你会制服你的心哈，而不是指着坐在一个王位上面治理人哈，发号施令，不是的，是指着我们能够制服我们的心啊。我们一定要对作王掌权这一件事有出于圣经的认识啊，而不要像以色列人一样，他们求立王的时候说给我们立一个王像列国一样啊，那就是他们最大的问题，他们要像列国一样，也就是一般世界上的君王的样式。可是神想要让他们从圣经里面，从神那里得找一个什么叫做作王的含义，他们应该认识的是这个。如果我们认识这个，晓得不是像列国的样子，我想你会读圣经的时候，你会读出很多很多宝贵的信息来。因为这个神想要我们在生命中作王，与他一同作王，是贯穿整个圣经的一个伟大的信息，是神心目中他造我们后来救赎我们存在他心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你知道他一起的造人就从一件事开始，给了人类出受造的人类一个职分，就是要管理，对吗？神给他们管理的权柄是很巨大的，你有没有想过啊？神不是说你现在这里有一个积木，你把它拼凑东西，你要管理这个，不是的。神一起头给他们讲的，其实亚当那个时候还差得远呢，因为他才是出生的婴孩而已。可是神一起头就把他的永恒的目标告诉他们说，你要管理天上的飞鸟，海里的鱼，地上的走兽，管理万有，管理一切所造的。我想亚当逐渐的学习这个，他学习到中途的时候就堕落，就终止了这个学习，很可惜哈。但是在救赎里面，神让我们再重新学习，这一次神就从我们内心开始着手啊，从内而外。所以就是在旧约圣经里面都已经揭示这样一个方向。箴言里面有一句话说，制服己心的强如取成，大家都知道这一节经文对不对？制服己心就强如取成。在古代取成是君王的责任作王就是要带领百姓征战，其中一个就是能够夺取别人的城池嘛。可是过作王与主一同执掌王权还有别的方面的意思我猜想有的基督徒就比较不会往这一方面想。我跟大家讲，可能你听了也会同意我所说的。比方，这是主在登山宝训里面教导我们的事。登山宝训是在讲天国的事情，在天国的律例与法则，所以是跟我们作王有关系的事。记得的话，我们讲天国不是指的我们加入其中成为百姓之一，而是我们就是那个国度了哈。在登山宝训里面主教导我们这样的事，就是当环境或者是你在你的上面有权柄的人要求你一些事情你去做，有的时候有可能他的要求是很不合理的要求，很超过的要求，那你不但甘心去做，主教导我们得胜的方法不是去 跟他 argue 或者想办法去挣扎着去沟通去做什么，不是的。主教导我们得胜的方法有点奇特，有点比那个要求我们的人更不合理的要求。他说他要求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两里，这是主教导我们的。那你不要以为神是觉得我们在地上受的重担不够多，想要再多加给我们一些，不是的，刚好相反，那是神使我们能够脱去重轭，或者说能够知道他的轭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的秘诀啊。他叫你多走一里路啊。为什么这样说呢？你知道，如果人家叫你走一里路，当然你现在遇见的要求都不是叫你走一里路了，而是你在你的职场上也许是一个 project 一个什么事情，人家要求你，有的甚至不是你的责任，可是上司却这样要求啊。好，当你去做的时候，那是再怎么样不甘心都是你不得不做的事，对不对？除非你想要离开那个工作换另外一个工作。可是当你做完那一里路，再多做一些，再多走一里，那一里路是你自己主动决定要做的，对不对？那不是出于自虐，不是啦，是你明白做王的道理，就是我要取回主动。我刚刚做的些是因为你要求我做，我现在要多做一些。当然所谓多做一些不是那种多管闲事那种多做一些，而是说你多做的会使那件事做得更好，或者是减少别人的负担，或者像这样你多做一些是你自己主动，你也可以说以你的王权决定来做的事，因为是你自己想要做的，不是在别人的辖制里面做的。那你懂我意思吗？保罗很清楚懂得这种做王的道理，他说我去传福音是不得已的，我必须神给我的职分，可是我不要只是做这样，到时候跟神说哦，我有做到你要我做的事哦。他说那样子我有什么赏赐？那本来就是我该做的事。我的赏赐是什么呢？我想要有的赏赐是从哪里来呢？就是我多做一些。他多做什么呢？就是我一样去传福音，但是我不拿传福音伴随者的权利。其中一个他在讲这个的时候，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里面，他讲的就是他传福音很自然的可以从他服侍的人得到养生的供应，但他不求取这个。他不是说拒绝人家这样，而是说他不主动的去求这个。在同一个时间，他在哥林多教会的时候，有从别的地方马其顿那里来的人供应他的需要，保罗欢欢喜喜的接受。可是哥林多人从来没有想到这个在他们中间服侍的有需要，从来就没有供应过他。他在他们中间服侍了一年半，但是保罗一句话都没有讲，他说那就是我的赏赐。这样你懂吗？听起来像吃亏，对不对？就是在那里一个作王掌权的人把别人认为吃亏的事转化成最尊贵的事，因为他是用他的王权，不是被人辖制，不是被人要求，我自己主动要这样做。我很详细的讲这些，我很希望你懂这个艺术，那个是作王的艺术，是在主里面作王，在属灵上，在生命中作王的意义。这样的人常常很活出尊贵的样式来。有可能你在你的家庭里面，在你的学校班上，在你的职场上，甚至在教会里面，你这样做不一定别人就把你弄当成很尊贵的人看，不一定。我讲的尊贵是你自己里面像以诺一样在神面前有自己的内心的见证，那就够了。当然也有的时候神会让这件事表露在外啊。这是作王另外一个意思，多走一里路，你懂得这个吗？我很希望你懂这个艺术啊。 还有我再讲一个，其实做王不只是我今天讲的这三件事啦，我刚刚已经讲了，如果你能够按着圣经讲的做王的道理来认识的话，你读遍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你可以遇见许多的经文，许多的故事，许多的教训跟这一件事有关。第三件事我给大家讲的就是，你知道你生命当中所有的需要都在王宫里面，不假他求。你是做王的对不对？所以你当然有王宫嘛，哈。那所有的东西都在王宫里面，你不需要去外面另外去追求什么。那当然我们这个王宫不是神给你一个豪宅，而是我们就是嘛，既然就是国度，我们这个人的里面就是像王宫一样，在我们的里面已经有一切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在那里面，都在你的里面，不假外求。你有这样的认知，那是做王的很重要的意义，对吧？你觉得哪一个人做王需要今天想到一个需要，需要去超市买一个东西？他不需要。当然你说他有仆从可以帮他买，可是我要讲的是一个更完整的做王的意义，就是在王宫里面就有一切的一切，也就是他的仆从本来就都预备好在那里。你要用这样想也可以，就是说我们今天在主里面，在主的国度里面，在我们的王宫里面，所有我们需要的天使早就预备着在那里了。不过我要给大家讲另外一个点，你一定要懂这一点，你才不会太反驳我说的话。就是虽然在王宫里面有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但是神给我们的，天使帮我们预备的，常常是未完成品，就是还不是完成品。意思就是说我们还需要动手做一点事啊。比方讲的最不完成品，就是他只给我们种子而已，你需要自己去栽种，你最后才会结出果子来。但是你不需要去外面买果子或者去抢别人的果子，因为在你的王宫里面就有，那是做王的基本意义。可是那个意思就是说，你想要爱的果子吗？你今天想要吃苹果吗？你就栽种爱就好了。我觉得这是很要紧的一个观念呢。你知道圣经里面用一个非常奇特的方式神表明这件事，就是他们在旷野的时候，那时候百姓都还不像做王的样子，还是小小孩，所以神降玛拿给他们。也许你觉得那个比较神奇一点，今天有的基督徒比较喜欢那种神迹，但是神用更美、更伟大、更宝贵、更终极的语气来讲到，他们进了迦南地以后吃那地的土产，而且开始吃那地的土产的时候，玛拿就不再降下来了。你会不会觉得那个比较不好，再没有那个神迹？可是神认为那个比较好，那个意思就是说，你就比较不会像以色列人在旷野抱怨，整天吃玛拿吃的心血都枯竭了，他们就不会这样抱怨了。因为你想要多样性的吃吗？可以，你种什么你就会收什么，你可以自己决定你想吃什么，你懂吧？你想要有爱的果子，栽种爱吧。你想要有喜乐的果子，栽种喜乐吧。你一定要从愿意学习常常喜乐开始，你才有可能进入常常喜乐的生命。而不是神的做法一直都不是这样，就是你以为你可以祷告说，主啊给我喜乐，主你都没有给我喜乐，那不是主的做法。主的恩赐经常都是未完成品，这样你懂吧？给怎么样的人神给他完成品，你知道不知道？小婴孩，你给小婴孩的东西甚至他不需要咀嚼，对不对？所以上帝安排他们还没长牙齿，大一点开始能吃干粮，保罗称那个叫做比较成长的基督徒。 这样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嗯，所以神给我们的真的是未完成品。可是那个为什么神这样呢？因为神想要与我们，要我们与他一起执掌王权，他想要在执掌王权上让我们有份。也就是说，他给我们的恩典不是只让我们享受他的掠物，他的战利品，战利品就这种 plunder 是，他不只让我们享受这个，他是要我们一起去征战，一起去得着。虽然在我们这一面一向都是比较轻的那一头放在我们这一边，但神就想要我们跟他一起。这是神这个伟大的他创造我们的心意。基督徒为什么不明白这个事呢？嗯，为什么他们的祷告都集中在这种要从天上降下玛拉这一种祷告呢？嗯，其实天上降下玛拉从来不是以色列人求来的，是神主动给的，因为他们是小婴孩。嗯，但是之后他们要长大成熟，他们就需要自己学习挑选我想要种什么，因为我想要吃什么。当然啦，你想要吃更丰富一点，你就要种得更丰富一点。你想要享受真正的平安的果子，平安果子是一个特别的宝贵的果子。哎，如果你晓得真正的平安安息是怎么回事，可是那个你只有一个办法，栽种平安。其实圣经有时候还会用别的方式告诉我们说，有的时候你要得到喜乐的果子，得着平安的果子，你不一定是栽种平安跟喜乐，有时候要栽种别的。比方有一个地方说，你栽种公义就会收割慈爱。哎，这个是另外一个我们要进一步学的功课。你先求神的果，然后其他的东西要加给你。神常常要我们学习先做什么事，然后会得着另外一件事。那是因为我们想要得着的东西常常不是永存的事物了，所以神想要让我们知道，你不要只是急营于在专营着要去追求这些东西，而神想要让我们追求的常常是更长久的事。我不多讲，你要得到喜乐要追求什么了？你读圣经吧，留意吧。嗯，我可以提示你，圣经有另外一个地方跟讲到慈爱一样，说这个人是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用喜乐油告他胜过告他的同伴。显然我们追求公义会得到喜乐，会得到慈爱，对不对？你一定找得到经文，也会得到平安。事实上主耶稣就是综合这些讲了一句伟大的话，我们刚刚提过的，就是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东西都要加给你。这一切我们在那个登山宝训里面想到的是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其实不只是这个，包括了我刚刚讲的事情，内在生命里面喜乐的果子、爱的果子、平安的果子，都是借着栽种公义、喜爱公义、追求公义得来的。那公义的意思，其实换一句话说就是追求神的旨意啊，对吗？所以下一次你想吃一个名贵的水果，你不要想到说我有没有钱去买，你就栽种名贵的水果就好了。像我们刚刚讲的，当你愿意多走另外一里路的时候，你就在栽种特别尊贵的果子。嗯，而我们常常不认识，我们看到那个种子的时候，我们觉得说这是一个冤屈啊，为什么我被别人压在下面啊，走一路不算，还要多走一里路啊，对吧？可是才不是嘞！你如果能够明白这个，你就知道那个是名贵的果子，带给你君王一样的尊贵。学习这个好吗？这样你明白为什么我说，你如果明白这个，你读圣经到处都可以看到教导我们关于神的国度，我们成为基督的国度，我们成为圣洁的国度，我们与基督一同执掌王权，有许多的信息写在圣经里面。嗯，好，今天我们 后面的时间要讲十九章比较后面比较长的这一段。出埃及记十九章第七节到二十五节，我们先来读第七到十五节，你喜欢可以加进来读。摩西去召了民间的长老来，将耶和华所吩咐他的话都在他们面前陈明，百姓都同声回答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摩西就将百姓的话回复耶和华。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在密云中临到你那里，叫百姓在我与你说话的时候可以听见，也可以永远信你了。于是摩西将百姓的话奏告耶和华。耶和华又对摩西说，你往百姓那里去，叫他们今天明天自洁，又叫他们洗衣服，到第三天要预备好了，因为第三天耶和华要在众百姓眼前降临在西乃山上。你要在山的四围给百姓定界限，说你们当谨慎，不可上山去，也不可摸山的边界，凡摸这山的必要致死他，不可用手摸他，必用石头打死。哦，连摸到这山要致死的你都不要摸他，不止山不能摸。接下去，或用箭射透，无论是人是牲畜都不得活，到脚声脱长的时候他们才可到山根来。摩西下山往百姓那里去，叫他们自洁，他们就洗衣服。他对百姓说，到第三天要预备好了，不可亲近女人。十六到二十五节，到了第三天早晨，在山上有雷轰闪电和密云，并且脚声甚大，营中的百姓尽都发战。摩西率领百姓出营迎接神，都站在山下。西乃全山冒烟，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于山上，山的烟气上腾如烧窑一般，遍山大大的震动，脚声渐渐的高而又高。摩西就说话，神有声音答应他。耶和华降临在西乃山顶上，耶和华召摩西上山顶，摩西就上去。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下去嘱咐百姓，不可闯过来到我面前观看，恐怕他们有多人死亡，又叫亲近我的祭司自洁，恐怕我忽然出来击杀他们。摩西对耶和华说，百姓不能上西乃山，因为你已经嘱咐我们说，要在山的四围定界限，叫山成圣。耶和华对他说，下去吧，你要和亚伦一同上来，只是祭司和百姓不可闯过来上到我面前，恐怕我忽然出来击杀他们。于是摩西下到百姓那里，告诉他们。很长的一段话，一共有十九节的经文。其实我想我们不需要先细细的要研究这里面的用词啊，这里的这一段话什么意思啊，你不需要先这样。这整大段经文，我将要用短短的时间讲，比前面那六节花更少的时间。我今天讲不完这一段啊，明天下周还会讲，但是我反而会有短一点的时间讲，因为这一段经文可能最主要的不是你要去分析一个字眼这些啊，而是它整个就像一片草地，一大片草地，你不需要优先去研究每一根草长什么样子，它怎么生长，它根有多长等等，它就是要让你看着整片绿荫的草地得到的感受，神想让你先有这个。在这里就是这样，在这里形容，总括来讲，神想要有你，神的百姓有一个感受，就是惧怕，惧怕。嗯，希伯来书讲到这个，我刚刚告诉大家，我最近主日讲希伯来书，刚好跟星期二我们在讲出埃及记有交汇的地方。希伯来书十二章，这才是好几天前我讲到的经文。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八节开始，我来读。他说，你们原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此山有火焰、密云、黑暗、暴风， 脚声与说话的声音。其实那个地方神教堂不可以摸了，但是其实就是因为他摸得到，所以神教堂不可以摸。你接下去会知道希伯来是为什么这样讲，他要做一个对照哈。那些听见这声音的，都求不要再向他们说话，因为他们当不起所命他们的话说，靠近这山的，即便是走兽，也要用石头打死。所见的极其可怕，甚至摩西说，我甚是恐惧战惊。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希伯来书就是要做这样对照，我们在这里多读了，你可以你想要多认识这个，自己好好读，或者是去听我们讲这个的那一篇信息。后面希伯来书说，那些违背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陶醉，何况如果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他意思就是说，在西乃山警戒他们的是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可是有一天我们今天得着的救恩，有一天那个警戒是从天上发出来，不是有一天了，现在就已经是了哈。好，我们回来刚刚的这一段经文，出埃及记十九章，这是立约之前神给他们讲了，我们之前讲的头几节就是这个约的核心的内容的纲要，要让摩西传给百姓，而百姓也应承说神对我们说的话我们都要遵行。这是我们刚刚读到的经文第八节，百姓这样回应神说他们愿意听从他的话，遵守他的约。所以神预备要跟他们立约了接下去我们都知道出埃及记二十章就是有名的十条诫命，接下去的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章，我称它叫做这个十诫的细则。神用一些生活上实际上的细则来诠释那十条诫命是什么意思。那可是在立这个约之前，神还要做一些预备啊。那前面这个就是好像立约的双方都同意立约，这就好像买卖房子啊，那个卖方原来的房主有意要卖房子，然后买方也有意买他的房子。 OK， 到我们现在读的这个经文就是到这个地步可是你知道买卖房子的契约你不能在那边就成全了，没有啊，卖方想卖，买方想买，卖方也愿意卖给前面这个人，买方愿意跟这个人买他的房子，可是这只是最初步谈妥而已，这只是纲要而已。接下去契约的细节他们就需要两方会面坐下来好好的细谈，包括房款的金额啊，房屋的款项金额如何付款啊等等，所有这些事，哪一个项目是要这边出，哪一个项目是那边出等等这些是我们在订立契约的时候去谈妥的事。所以接下去神也预备要把这个约的内容详细给百姓宣示，就是十条诫命跟那些细则可是这个十九章，出埃及记十九章是一个做这些事的先头的预备，而有一个很重要的预备是跟我们一般买卖房子不太一样的一个预备，可是是很重要的。摩西用了很长的篇幅，我刚刚告诉大家有十九节的经文来讲这一件事就是神想要百姓在立约的时候之前明白一件事，就是认识神的圣洁，知道他们跟神立约是高攀了。一般人打房屋契约不会这样，对不对？那个房主卖方为了拿到更多的价值，他会努力的摆出他的房子有多么吸引人，对吗？ 可是神跟百姓立约不是这样，神跟百姓立约是要让百姓知道说他们立这个约是让他们害怕的，是让他们不敢靠近的，是让神叫他们不可以靠近。这就好像你如果卖房子，你说这个地方不可以摸，那个地方不可以看，有点这样，谁跟你买房子啊？哦，可是神卖房子就这样卖法，嗯，因为他跟百姓立约，不是想从百姓得着什么，而是想要使百姓能够攀向一个更高的境界，那就是神跟他们立约的原因。即使神跟百姓立约完全在一个不对等的样式里面，买卖房子其实两个是在对等的方式啦，一个是有房子，一个有钱，就这样嘛。但是神跟我们立约不是这样，一个是高高在上的神，圣洁的神，一个是堕落的罪人，但是神却用平等的方式跟我们立约，就像人跟人立约一样，但他还是要让他们明白他们立约是高攀了，所以他们要认识神是怎么样的可畏的威严跟荣光。我想到先知书里面有一段话也多少表明这一件事，在以赛亚书第二章第二节那里吧，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第二章，神说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里，万民都要流归这山。神想要他们流归到神那里，对不对？但是神想要他们流归的地方是把它坚立起来，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里。神把它高高的举起来。你知道如果你想要跟一个小孩子给一个什么东西，你就会蹲下来让他攀得到，对吗？可是神没有这样，神在另外一方面有这样了。可是在这里他要先让他们明白一件事，神是那样崇高圣洁可畏。所以我们刚读的这一节经文，以赛亚书二章二节最后一句话，其实有一点矛盾，有点不合逻辑，说万民都要流归这山。你知道流这个字眼是在讲到流水，对不对？除了世界上有少数几个地方很稀奇古怪的地方以外，没有水是往高处流的，都是往低处流的，神的山是往高处流的。就差不多这个意思，神在西乃山跟他们立约是这样，也就是说神想要他们在恐惧战惊中跟神立约，神想要他们知道这个立约更深层的意思，就是他们立的这个律法之约并不真的能够使他们成为圣洁的国度，祭司的国度，属神的子民，神宝贵的产业，并不能，那只是一个表号而已，好叫他们心中升起一个渴求，会觉得他们需要神。其实在西乃山立约，神的主要的目的是这样。所以加拉太书保罗才说律法有什么作用呢？是要把众人圈在罪里面，律法没有带来救恩，救恩才会把人带向那个祭司的国度，神宝贵的产业嘛。可是没有，律法做不到这一件事，律法只是把众人圈在罪里面，要让你知罪，好成为蓄谋的师傅，引我们到基督面前，让我们觉得需要神，期盼一位真正能够把他们带到神面前的大祭司，就是弥赛亚基督。所以神用外在的声音、景象、气氛，甚至会被击杀的警告，这些警戒来使百姓对神的圣洁、威严、荣耀起敬畏的心。神用这样的方式要让百姓有敬畏的心，你必须从这里开始。其实神如果不是用这样的方式，而是直接的让他们看见他的圣洁、威严、荣耀，百姓当场就必死无疑。所以这个是神在对待小孩子的做法，你知道吧？他用西乃山外在的心样式来表达这一件事，你有没有听懂？西乃山那些可畏的样子不是神的本体，看到神的本体他们必死无疑，连摩西这样的圣洁的神人 神都说人不能看见我的面，看见我的面会死，我最多只能给你看见我的背。当然神用一种象征性的说法，说用面跟背这样来讲。而希伯来书说所见的极其可畏，连摩西都恐惧战惊啊，那就是神的目标。但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今天我们不是再一次来到西乃山，而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那里不再是用火焰、密云、黑暗、暴风、叫声来定义，还有神说话的声音让人觉得可畏，而是恩典。今天是恩典的时代，因为基督已经为我们除去了罪，他受了审判，把我们从世上堕落的光景中拉起来，得以坐在王子的位分上，可以祭司君王的身份来亲近神，站在神的面前。可是我们一定要继续记得，我们原本不是这样的。继续记得那个让百姓恐惧战惊的西乃山，因为神仍然继续是那一位可畏的神。希伯来书讲完这个最后一句话，就是说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旧约时代是这样，在西乃山是这样，今天仍然是这样。所以不要在恩典中变得轻忽，乃要以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就像我们上个星期主日讲到希伯来书那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唱的两首诗歌都有像这样的意义在里面。虽神至高至大全能，我得倚靠相亲，如今罪人大有盼望，可到宝座面前，怎能想到黑暗之子亦可进入永生光辉，享受永恒的爱。我最后用几分钟讲一点关于恩典这一件事。我们想到恩典的时候，好像不应该把神想成一个广泛布施礼物的圣诞老公公，那不是圣经里面讲到恩典的意义。我记得上周还是前两天我讲过这个，好像前两天吧，有没有？你想到我们今天是神的恩典，想的是不是像这样？可能有时候我们传道人也是这样教导的。其实你一定要知道，新约时代我们在恩典之下，才不是这个意思。哎，我们这样想，什么叫恩典？恩典的意思就是你不配得的，对吧？恩典跟工价是完全相反的事。工价就是你做了什么会有这样的报酬，恩典不是。你拿到薪资的时候，你不会觉得是恩典，对不对？是你做了工得到了工价。恩典就是你啥都没有做，事实上是你做不到的事情，却神给你，那叫恩典。所以恩典里面有一个核心的意义，就是我们的败坏不配，我们的可怜软弱一无所有。如果你没有先认识这个，你对恩典的认识绝对是错误的。这样知道我的意思？当你认识这个的时候，你就能够把西乃山跟锡安山连接起来，知道神不是在讲两件事，不是神今天把脸一抹变成另外一个样子，神不是的，同样一位神，一样是烈火的神，只不过今天他做了本来应该我们做的这一面，为我们成全了，好让我们得着我们原来不配得着的恩典，叫救恩。所以你知道自己不配，其实那就是一种审判啊，也就是你对恩典有正确认识的时候，你遇见的是审判，就对自己的一个审判，知道我们不配。那也你也可以说那就是谦卑的意思，对吗？当你这样，你就会碰见恩典啊。我们下一次再更详细讲这件事。
请唱颂赞诗选226首，颂赞诗选226新诗。